主啊，免为这位荣耀的主来做见证，主啊，得着我们，得着你的百姓，得着你的儿女。哦，圣灵帮助我们常常进到心灵和诚实的敬拜的里面。哦，主啊，因为我们的主配得我们来敬拜，配得我们来赞美，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来看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只看两节的经文，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这是回应啊，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的生命是要成长，我们生命是要加上加上加上，我们的生命啊，就是越来越 要茂盛的，要丰富的。啊，不是一个阶段，好像啊，过了这个阶段就下个阶段，是每个阶段加上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当然，到最后，我们不仅需要有主的荣美，而且是荣上加荣。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是我们成长应该有的一个经历。换句话说，这不是哪一个人，是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成长，就应该这个样子。所以呢，第八节跟第九节呢，就用这个来最前面这几节的经文呢，加上加上加上这个做一个啊，再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第八节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了。这边讲的有两个所谓的，你说动机好了， motivation 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加上要加上？第一个，加上这个不是哎呀，好像我不够了，我要加上一点谦卑，说我要学谦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温柔一点啊，做基督徒不要讲话这么大声啊，讲话的口气不要这么粗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习，那个叫修养，那个不是叫加上。加上是因为你渴慕主，所以这边用句话，你们若充充足，意思就有这几样，意思说没有一样少的。所以呢，又回到这个来啊，不是说我们有一两样就可以，意思说彼得这边所列出来的东西是叫充充足，意思说一样都不少的。那这不一样，一样都不少当中，就是你整个过程了。所以就然后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原来整个动机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在认识基督上。一个呢就是哦，做个基督要谦虚一点，要温柔一点，所以我就努力了啊，这个谦虚，你说我好，我就说偏说不好；然后你说我这个哦，这个温柔，我就说我要更加的温柔啊，就说讲话慢慢要小声一点了、啊。这讲话有属灵的弄的那种的所谓的啊，应该有弄的表达或者态度。这边不是这样，这个事情是跟你跟认识耶稣有关系的。坦白说，只有跟这个有关系。你越认识耶稣，你的温柔就会出来。这边所讲到你的忍耐就会出来，你的节制就会出来。又回到前面的第五节的时候，那个加上自私，就从自私开始，到后面还是自私。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就是从圣经的角度，特别从这个犹太人的背景，一讲到知识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一定是一个经历。你可以有知识说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总统是谁，但是从某角度，我认识他，天天看报纸啊，天天看在电视看到他，从某角度你真蛮认识他，但是是别人告诉你他是谁，这记者告诉你是谁，这电台主播告诉你是谁，但是你从来没跟他对过话，连手都没有握过了，连坐在他旁边都没有坐过。所以圣经讲到认识着一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是你必定可以自己可以做见证的认识。所以你每次讲见证的时候，原来见证是一个经历，见证不是一个知识，甚至别人告诉你都不算。所以你在这个法官的面前你要这个说这个讲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有一件事情你说那个事情是错的，比如说这样说，那法官问你怎么知道？因为是张三跟我讲的， 后来李氏有跟我讲同样的事情，那法官说你有没有看过，你有没有在这个当场是你有份的，你说没有，法官说 no no， 你不是见证人，你要把张三把李氏找过来，因为他们才叫见证，因为他们在当场看见这个事情的发生。所以圣经每次讲见证的时候，所以很严格的说，你是要这个叫 eyewitness， 就是你要亲眼看见。那今天我们的见证呢，你看过吗？你见证耶稣是又真又神，你看过吗？你在医院、在监狱、在你的同事、在这个亲友的当中，你见证、我们的神是又真又神，你看过吗？如果从圣经的这个见证这个角度来看，你是不合格的，我是不没有资格做见证，因为我都没看过，所以一定要看过才算。那这边就讲到这个字，所以前面的认识再说是一个经历，那如果是经历就不是一个知识而已。当我有人说啊，这个我整个圣经很熟，都在我的脑子里面，那感谢主，你圣经很熟我也不反对，但是不见得你跟神很熟。你对圣经的知识很熟，都不代表说你跟神很熟。有一次啊，我们跟一对长辈，其实他应该是我祖父辈的年纪啊，那现在如果在的话大概过百岁，但是他们都不在，这对老夫妇也是传道人。有一天呢，吃饭的时候有人请我们吃饭啊，请他们吃饭，就说邀我们做陪客之类的，那从外州来，从别的州来啊，顺便就找我们去吃饭，所以大概我们有六七个人吃饭。那等到这个老先生呢站起来的时候，那因为他年纪大是老人家了，我就赶快把吃西餐呢、赶快把刀叉都放下，我就要陪他。我说我有什么事，他也是一个牧者，我说牧师有什么事，那个师母在旁边说不要理他，我说我知道他去干什么，所以没有关系的，你不用理他，你就让他去，一说师母就跟我说你自己就吃饭就好了，你不用管他。然后他说我们结婚了五十年了，他真的结婚五十几，他干什么我都知道，他站起来我知道干什么。因为后来这个老牧师就走到洗手间，那这个师母就解释给我啊，所以很对啊，对不对？五十几年有没有知道？不，有一次啊，他闹跟这个老先生闹别扭的时候，他很生气啊。他说跟你相处了五十年，我还是搞不懂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那你要问呢，他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搞懂还是没搞懂？你可以搞懂一个知识，你永远搞不懂一个人，可以这样讲对吗？你可以搞懂一个知识，但你永远搞不懂一个人。你可以搞懂神的知识，这给所谓的神学好，但你永远不能够明白这位神是什么样。那个成为你追求的最大的动机。如果你的追求只是为了服事，为了知识，为了表明你的知识有多少，因为你要讲道，你觉得这个圣经讲了好多遍，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圣经讲过好多遍，还要讲这段吗？我甚至一听到一些孩子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那这个爸爸妈妈问他，今天你在这个青少年呢、读什么？哎呀，又是老人，我那个小时候生出来在一个儿童主学，我已经听过那个老师讲。我突然发现一个很深的感觉，原来这孩子从小到大只是在听的都是很多的知识，而且他能够分辨哪一个老师讲的比较好听一点，比较好玩一点，但是这些知识不见得一定帮助了他认识这位神。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跟家长说，一定你要帮助他，特别这不是牧师的责任，不是老师的责任，是你做父母的责任，你一定要让这孩子被圣灵充满。不要以为他小不需要，不是信仰啊，他们大时候做决定他要不要被充满，他没有充满的话，他永远只是脑子认识神，他的心从来没进入神。那牧师你会为他祷告，那我说为什么你做父母为他祷告，你都可以生他，为什么不可以帮助他在属灵事情上？那原来这个父母也是马马虎虎的，这父母也没有被圣灵充满，对于圣灵充满要不要被圣灵充满无所谓的，对于圣经的了解有多少也不在乎的，所以对于整个孩子的生命，他只要求说这个孩子从小到大要乖， 他要听我话，然后有点基督徒的样子就好。原来父母从小只把这孩子带到一个宗教的里面，但没有把他带到一个所谓与神面对面，与神那个有一个所谓的亲自的关系的里面。所以今天呢，不要说啊，我们这个孩子啊，怎么好像都跟这个好像都远离了神？你从某角度上，我们做父母也远离了神啊，或者从第一天开始就跟神很远离了。我们老师很多的头脑知识，但从来没有见过他。你看了很多新闻，很多的能够了解你我们的总统，你觉得好是不好，都人家告诉你，但你从来没有跟人好好谈过心呢，从来没有听过他诉诉苦啊。你怎么知道？从来没有听过他治理这个国家的理念是什么，都人家讲。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神告诉我们什么，这就变成我们这个很臭，那更糟糕的。我们只是把从小把孩子带到所谓的一个教会教堂，然后从小接受一些宗教的规条，又来了，又接受宗教知识，但这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神。所以我很看重的说，孩子有没有被圣灵充满，他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我要这个是那个成为，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一个很大的改变，不是真理的改变，那是一个经历的改变，一个追求的动机的改变。以前你是追求更多的圣经知识，因为你在查经班，你要带查经，所以要把道理讲得好，人家问的时候你要解释清楚。后来你出来做一个这个成人主学的老师，所以因为你是老师，所以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免得人家举手问你的题目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回答。那当时做牧者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道讲得清楚，好弟兄姊妹能够有更多圣经知识。这些东西是一个追求，也是一个操练，没有错。我说没有错，意思说不是坏。那但是搞了半天，你讲的那些听的，有经验过耶稣吗？有见过主吗？这就是为什么很在福音当中第一个困难，说很多时候我们有宗教的活动代替了我们与主真正的关系，这是拦阻福音的第一条。所以我们认为很忙啊，我们做很多事情啊，我这个牧师又开这个会又开这个会，本堂的会又开到外面的会啊，所以我应该很属灵才对。但是圣经说没有。所以这边讲一句很重要的，以至于不至于这边所说的不结懒散懒惰不结果子。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结论。我们有没有结果子？有，当然我们结好。我们结果带多人信耶稣，带多人觉知。我们这个结果子带多少人？我们开了多少事工？今天开了多少场布道会？然后完了有多少人举手觉知？我在说，这不是不好，这也不是罪。但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这些使徒告诉我们追求不是这样子。他讲的结的果是什么？我不说不要传福音，我不是说不要带人家信耶稣，但是他先问一个问题。我们生命的果子有结吗？带人信主也是我们，等到信主后把他骂走的也是我们。在海外有个牧师啊，说牧师为什么带人家信耶稣，但我们教会总是没有超过200人，那还不到200，但100多人那时候。他说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向3000个人传福音，大概在教会里面3000传，不仅是3000人，真的，这你看看这样的果效，在那边呢，他成立一个分堂，在我们的分上面在海外，大概在3年都不算算，他已经带了3000个人觉知，用他的话，在教会有300受洗，但在教会的人从来没有超过大概一百多人最多。他问我为什么？其实他问我没什么意思，他也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他带受洗，过一阵子就走了，为什么？他要求，他发脾气。他对的批评论断等等等等，所以带这些人信主也是他，把这些人给赶走也是他。很可惜，我再说很可惜，我没有任何资格去批评论断他，我只是很可惜。那底下要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结了很多工作的果子，但却没有太多的结叫做生命的果子。原来他的好这个所谓的懒惰好这个闲懒，不是他真的不努力做工，他闲懒是讲到他没有注意到他生命的成长。 没有注意到生命的加上加上。他了解一点耶稣，他也参加很多特会啊，也经历了很多特会的经历。当时他对圣经的知识，他自己很用心，但是他发现这些追求只是为了服侍。但是呢，在服侍当也有一点的果效，但是问题在这里，他生命没有结出太多的果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好像成为一个懒，这个所谓的闲懒不结果子。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 motivation 是什么？就是你要在渴慕主这件事情上，当你渴慕主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遇见他，你就更多的遇见他啊，又说是个，你就更多能够爱他，你有更多的爱他，你就更多像他，看你怎么摆都可以。你更多的爱他，你就更多渴慕他，你更多渴慕他，更多遇见他，你就更多像他，就这样子。我不是讲了好多次，这一生的追求，如果比较积极，从一个角度，就是我要更多的遇见他。更多的认识他，更多的经历他，在整个经当中，真的他会安慰你，他会鼓励。当然，我们错的时候，他会责备我们。所以这是一个，我想大家需要知道，为什么能够加上加上，不在于你的所谓宗教的情操，不是在那边有一些的所谓的修养，乃是在于你爱主有多少。那也是问这个问题了。如果你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你怎么会爱他呢？你只要很伟大。什么时候你遇见他？就是你受圣灵的洗的时候，圣灵会把这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带进你生命里面，而且你就天天被圣灵充满。从某个角度，你就天天被神的话充满；从某个角度，就被这位主来充满你。所以在以弗所讲，圣灵的帮助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那是那句话叫做让基督住在你们心里。住在心里那句话有两个意思，住在就是固定的住在里面，不是偶尔住在里面。所以这是第一个，所以意思说神与你同在。另外一个字我不说过吗？这个字就像一个姊妹啊，一个妈妈她怀孕一样，所以主基督在里面成型，意思说在里面长大。一个月是这么大一个 baby 啊，一个在里面一个月是这么大，而两个月是什么？慢慢九个月是这么大，然后就生出来。所以那个的话住在里面还有第二个意思，不仅是叫做固定的住在你里面，不是做一个客旅，不是做一个客人，而是住在里面。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让基督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保罗向父神祷告，求圣灵助帮助我们。但我们有个条件，就是我们对基督有个信心，爱慕的心，信靠顺服的心，所以圣灵就会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会具备就是好像一个妈妈怀孕的那个光景，不要随便吃东西啦，要注意营养啊，注意休息，这些是我们预备。但真正这个 baby 能够长，是神的生命。这样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当然，我们的预备好的环境，信心是很重要。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这位主上面越来越成型。所以信主，你不仅要受圣灵的洗，信主以后，你必须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不是为了服事有能力，圣灵充满不是祷告有果效，圣灵充满是你更多的有主耶稣基督在里面。 OK， 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 OK， 一个是充充足足，相对的没有这几样是一个 contracts， 前面应该是丰丰充充足足，那后面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再说不是没有一两样，是没有，意思说这几样都应该有的。这就是眼瞎，就是近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洁净。这节经文有点难翻译。第一个呢，中文这样的次序是翻得蛮对的，就是眼瞎放在前面，后面呢是近视，中文是翻得很对。如果你读 NIV 的话，英文呢他就把它倒过来，因为很难解释，眼瞎还会近视吗？眼瞎就眼瞎了，没什么叫近视。所以前面放在，所以 NIV 你放在前面放近视，然后再放眼瞎，意思说你近视到的程度越来越近视，越来越糟糕，到最后就眼瞎了，或是近视到的程度你已经跟瞎的没什么两样。这是语文上，所以解经家呢，这边有蛮多的讨论。你看就这两个字的次序，希腊文的这个本呢，这个手抄本是把眼瞎放在前面，然后再讲近视。那所以 NIV 啊，就这个很难了，眼瞎了就眼瞎了，就不用提近视。 所以他你看英文他把它改过来，他把近视放在前面，把眼下放在后面。不过中文这方面叫眼下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要回答刚刚问的问题，一个人已经眼瞎了还跟他讲近视干什么？他已经瞎了那讲近视干什么？这叫跟后面这句话要连在一起。那讲到眼瞎讲到近视的时候，眼瞎有两种，一个就是这个人真的眼瞎看这么看不见，另外一个眼瞎这个字啊蛮有意思，就是你闭起眼睛是不是叫眼瞎？你眼睛没有坏哦，但你故意把眼睛闭起来，那跟一个瞎眼有什么两样？所以一个是真正的眼瞎，一个就是他故意把眼睛闭起来。因为这个字还有一个翻译啊，叫做近视这个字的翻译者啊，不，眼瞎这个字的还有一个翻译叫什么？叫做眨眼，眼眨一眨，一眨眼就是你闭的时候。所以这边这样的说，当你眨眼的时候，当你故意闭起眼睛的时候，基本上就跟眼瞎没什么两样。这个就带出来一件事情，你是某些事情故意闭着眼睛，某些事情你故意张开眼睛。你对于世界的东西，我们是故意张开眼，哦，好稀奇啊，好稀奇，哦，那个很好玩。其实真的有一次啊，有一个我们的同工告诉我啊，他那天要弄个那个录影，所以呢他是来摄影的，就是来个摄影机啊，那天不知道有什么聚会记不太，就在那个四楼。其实他说不止一次，好几次他就这样的做。他说笑笑的，因为他是录的是我们这些传道人，他在录的时候他发现有些传道东张西望，但是在祷告每天都跑，他就东张西望，等到那个机器一照他赶快把眼睛闭起来，等到他拍他的时候赶快就把眼睛闭起来。他牧师，我不是故意在讲，不过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大家都祷告他东张西望看看这个有没有祷告，那个又怎么样，等到那个摄影机照他前他赶快闭起眼睛来。这是我的同工告诉我，想想看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有多少时候你是东张西望，但是一感觉到人家注意你的时候，你马上就敢表明你多么的敬虔。我觉得信仰是装不来的，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常常这样说。所以这不是我去做这种事，是这位拍的，这在五楼的同工他讲，因为他拍那天就说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特会把它接起来，他说不是一次，好多次这样。有时候敬拜团也是这样，这是敬拜是一个放在那个 Good TV 的时候，要不要把敬拜团放在上头？因为大家祷告的时候，这敬拜团在台上几个就开始聊天了。那我们这些拍的就不小心了，就拍在那个台上去了。敬拜的时候很属灵哎，但是大家都祷告的时候，或者这个主领在带祷告的时候，哦，这几个人在后面就开始聊起天来。哎，有时候讲到像保罗说，我们这些好像成为一台戏啊，给人家看。多少时候我们不是故意的，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到时候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绝对包括我在内，绝对包括我在内。我不是讲各位。原来这边讲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眨眼？什么叫做这个闭起眼睛来？基本上这个人他还可以看得见，只是近视一点，如果要用讲话他没有瞎眼，但是在某个时候他跟瞎眼的没什么两样。什么时候呢？他对于属灵的事情他故意闭起眼睛，他对于神的命令故意闭起眼睛，但对世界上的事人看为好的事他就张开眼睛看，以至于后面句话就带出前面的这个解释。一个没有信主人就是看世界，一个没有信主人就是看世界爱世界，注留意世界的好坏，对他的好处， 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渴慕主人，他就不看世界，只对神的张开眼睛。所以后面一句话是解释前面一句话，以至于他忘了他旧日罪已经得了洁净。基本上是一件事情里面，就他信主前跟信主以后，原来他信主以后他还是没有改变，他还是张开眼睛看这世界，但是他对于神的事情是闭起眼睛，好像瞎眼一样，以至于他对神的事情总体来说他已经信主了，只是一个近视的人，他看不远，看不高的，看不得这个所谓神的应许，他看来看去还是今天。所以你发现蛮多的基督徒，甚至我们这牧师做传的，我们现身了。昨天我去一个教会的时候，下午是按了十个的这个案例，十个的传道人，所以因为那次我去，所以他们也特别安排那个时间，所以我们的一起，我跟我妻子，我们就出来加上传道，就为他们按。我特别讲一件事情，到底我们成了传道以后，我们的眼睛看什么？我没有用 exact 用这句话，我们还是看成功嘛？我们执着的是什么？哦，我们的整个的所谓中心是对什么中心？对我们的神学中心吗？所以我常说，以前我非常强调，我认为这叫做灾前背题，前千禧年。如果你是灾中背题，灾后背题，没有前千禧年，我说你就是异端了。但是今年走过来，我管你灾前灾中灾后，你背题就好，不要背题，不要背不提了。那吵这个吵什么东西呢？哦，我那时候吵说，哦，那个教会要怎么样，大教会要怎么样？哦，这个才是唯一的神的心意，教会不长，这个教会就有毛病。我也做这种事情啊。原来我们为很多的 cause， 为很多的原因，为很多的目标，为很多理想，我们忠心，但是我们却没有对主忠心。主说，孩子，我要你做，不是做一个像你所羡慕那个大牧师，我要你做就是牧养这群人。神啊，我很有本领哎，你有没有搞错？甚至我为你做很大牺牲呢，把什么都放下才今天出来，你不让我做大事吗？我们传道也会进到这种的危机，我们还是看世界，就是属灵的话，我们还是看，哦，我要为神做大事，不搞了半天，你要做的大事是你想要做的大事，你认为这是大事，但神却没有叫你做这样的事。既然这不是神要你做的，神要你做是另外一种，你就觉得你没有做到神要你做的大事。你看这些东西，所以在这边回过头来，我们就好像近视的一样，因为我们看不远，喜欢眨眼，会这样眨一下，你偶尔看一下，要赶快又闭起来，按这样。所以属灵的事情，你只看到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信主20年、30年，还是停留在我要信耶稣得什么好处？我们这个牧者甚至出来做传的，我们还是要讲究我教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所谓在人眼中多么的成功，我这个传道人被人家肯定是多么有本领，因为我们看不远的。你一拼命眨眼的话，你看不清楚。如果一个事情很重要，你已经瞪着大眼去看了，看不清楚还是怎么去调整的眼光啊，那个视角啊。你一定会睁开眼睛，不会去闭的，因为你要看清楚。但是对很多属灵事情，我们就不断的眨眼，眨多了跟瞎眼没什么两样，看得一点只看得很近，看不远，甚至很多重要的我们故意的把它放在一边。这两样事情，第一个你渴慕主吗？第二个你真是知道你是一个重生得救，不继续活在没有信主前那种的软弱那个罪的里面吗？不见得杀人放火再说罪，是那个人软弱那个不足吗？如果不是这样，渴慕主，第二个祷告，我要在离开以前那个软弱，我要进到神的丰盛当中。前面又讲的叫做充充足足，你怎么可以不追求的？我怎么可以懒惰呢？我怎么可以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属灵的事情上，而对这些所谓俗世事情把它尽量的放开呢？我们不能够再对属灵的事情是好像近视甚至瞎眼，我们应该把全部的精力放在属灵的事情上，或是让我们成为敏锐的人。这两个的，一个是积极的动机， 因为你遇见了主，你就渴慕他，你就不断的追求更多认识他，更多的像他，所以你更多就有他的生命更丰富显明在里面。另外一个，你已经厌倦了过去那个软弱那个贫穷，特别在灵里面，所以你要走一条路，是一个丰盛，是一个自由的，所以你一定会有追求。追求什么？你就定睛仰望主，定睛的仰望主，定睛的看他的带领，看他的作为，当然你会专心听他的声音要你做什么。这样的话，你我就会加上加上加上，你我就会在这件事情上充充足足，不会一样都没有少。你我在属灵身份在成长的时候，我相信在我们整个的服事上，包括我们生活见证上也会有成长。所以我想这是彼得借了第八第九节来解释第五到第七节啊，我相信彼得提醒是蛮有意思。你看呢，就这么我们弄弄彼得也好约翰，你就发现他们几个传道人他们的个性是不太一样啊，彼得也好约翰也好保罗也好，他们的真实他们的强调的一些东西是很不一样。也因为这样，有这么多的神的仆人啊，这个使徒们从不同的角度带领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真的让我们能够走在心当中是一个很丰富的啊，在里面是很丰富，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 OK， 我们起来啊，来祷告。我们为主的恩典，为主他愿意不仅让我们认识他，而且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哦，我们感谢圣灵把这位复活主升天主坐在父神右边主带进我们里面。不仅谢谢耶稣他把我们从罪人里面拯救出来，谢谢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进到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也回应神说，主啊，我要更多的渴慕你，我要更多离开那信主的那个开端，要更多进到那更深的那个水深之处，让我更多认识你，让我在生命里面更加的丰盛，能够多结果子。求主来恩待我们，一方面向他们感谢赞美，一方面我们也求主继续恩待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叫自己来仰望，谢谢你在我身边所成就工作。哦，主啊，我赞美你。哦，原来这些日子你这样恩待我，你这样的帮助我，主啊，好叫我能够更深的更多认识你的时候，也让我更多的进到你的里面。哦，主啊，为这些年代，哦，不用的话语来帮助，哦，也借着圣灵的更新，让我能够进到你话语的深处，而且不仅能够明白，能够经验你的话，就是主你自己，何等奇妙救恩，何等奇妙，赞美你，赞美你，去帮助我们引进那深处，引进新的当中，把我自己，把众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引领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哦，让我们一起进到你真理的里面。哦，主啊，叫我们的真理真正能够得自由。哦，叫人圣灵也让我们能够大大的丰富的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赞美，赞美你，赞美，赞美。哦，哦，赞。若是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